何西阿书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本节紧接着十一章十二节，在希伯来圣经里是十二章第二节。十一章十二节至十二章十四节的主题是谴责北国的谎话和诡计。吃原文是放牧、喂养、结交。吃风也可译为在风中放牧。东风指来自东方旷野干旱炎热的暴风，会损害农作物，象征灭亡。把油送到埃及，指把以色列盛产的橄榄油送到埃及，表示效忠。吃风且追赶东风，意思是一无所获，并且还会增添虚谎和强暴。北国不肯倚靠神，想用人的诡计在列强之间玩弄外交手腕，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惹怒亚述，自取灭亡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、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意思是在法庭上控诉南国犹大，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在神面前也是犹疑不定。雅各是南北两国共同的祖先，也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雅各所行的、所做的，指雅各生性狡诈，年轻时倚靠诡计获取利益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指雅各在母腹中抓住孪生哥哥以扫的脚跟。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指雅各在皮努伊勒与代表神的天使摔跤。雅各还没出生就想夺取长子的地位，成年以后又想胜过神，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，表面上是雅各得胜，实际上是天使得胜。因为天使摸了雅各的大腿窝，使雅各瘸腿，从此不能再依靠自己，所以他哭泣恳求神的祝福。在皮努伊勒与神摔跤，是诡诈的雅各一生的转折点。他在失败中认识了自己的有限，从此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，而是彻底降服在神面前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，指雅各首次在伯特利遇见神，但还不完全认识神。他从亚兰回来以后，又在伯特利筑坛献祭，神再次向他显现，赐下应许，给他改名叫以色列，使他更深地认识了神。但现在伯特利却成了雅各的后代敬拜金牛犊的中心。雅各在失败中认识了神，以色列人也当效法雅各，在失败中离弃自己的谎话和诡计。为此，先知特地提醒百姓与神的关系。过去，他强调我的神与败坏的百姓分别，现在他却强调你当归向你的神，应当常常等候你的神，也就是放下自己，完全倚靠神。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以法莲说，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，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，可算为有罪的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 我必使你再住帐篷，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。以法莲是商人，原文是以法莲是迦南人，是双关语。北国以色列与擅长经商的迦南人一样，依靠自己的诡诈欺骗，他们自夸清白无辜，以为富足就证明神的祝福，所以自欺欺人的自以为无罪，这正是因无知识而灭亡。再住帐篷，指百姓被掳之后将丧失所有的财富，回到旷野漂流时直达帐篷的清苦生活。大会的日子可能指纪念旷野漂流的祝棚节。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期间的繁荣使他们变得骄傲自信，他们用诡诈欺骗赚取财富，也同样以诡诈欺骗行在神面前，自以为无人察觉。但神清楚地宣告，自从百姓出埃及地以来，他一直在监察他们，神必要审判他们的诡诈欺骗，使他们再住帐篷，重温旷野漂流的经历，学会感恩和信靠。今天许多在教会虚与委蛇，在世界风生水起的信徒，也是用诡诈欺骗来应付神，他们同样是无知者无畏，神必使他们再住帐篷。我以小谕众先知，并且加增默示，借先知设立比喻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他们全然是虚假的。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。约旦河东的基列人已经被亚述掳走多年，但约旦河西的吉甲人和约旦河东的基列人一样败坏，都沉湎于偶像崇拜。基列、吉甲和乱堆的原文都谐音，表明所有的偶像全然是虚假的。以色列的农田里大大小小的石头很多，犁出来的石头堆在犁沟中，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形容偶像的祭坛很多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。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。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十二节的以色列指雅各，雅各为了逃避哥哥以扫的报复，逃到亚兰地，为了娶妻给舅舅拉班放了十四年的羊，付出了许多代价，他的后裔却白白的蒙神救赎和保守的恩典，本当更加爱神，但他们却恩将仇报，以诡诈和欺骗行在神面前，因此大大惹动主怒。先知原文是单数，指神差遣摩西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并因摩西的代求保存了以色列。流血的罪可能指北国杀害先知或献儿女做火祭。北国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却藐视赐恩典的神，结局就是失去恩典，自己承担罪孽，神必把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今天信徒的心思言行若用诡诈和欺骗让神蒙羞，时候到了，神照样会把他因我们所受的羞辱归还我们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骄傲。